And for the recording record, the next meeting is the board with NCSG starting at 15:30 on Tuesday.
Are you ready to go?
OK, could we, 让我们来开始吧。那么感谢你，我的名字是 Robin Grace， 我是这个非商业部组的负责人。那么我现在我们是这个非商业组织和这个 ICON 的董事会一起在这里开会，非常高兴我们在这边能够见面讨论。我现在有一个讨论的议题已经有了在这边，所以我是非常高兴的。那么这个我们要讲的四个议题，那么就是说我们如何来保护这个多立体的这种这种流行，这个还有就是一个人权以及 ICON 的这个发展计划呢，还有就是有关这个，但我们要开始第一个议题了。那么我现在 Area 来开始第一次讲，刚才讲到的四个议题里面还包括一个隐私权。那么刚才讲的所有的人都在那边呢，就是 WHOIS 里面都有这个的所谓的这个系统里面，现在的这个目录索引的服务里面，它是指到的隐私服务吗？
是的。
我来讲一下，阿瑞，你是不是愿意开始这个讨论呢？然后就是怎么能够讨论这个保证我们的这个包多利益体的这个呢？那么我关于在这个 who is 这个问题的上面，我们有时没有这个你们在这个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多利益模式这个方面，我和这个ICON 的工作人员没有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我现在不会说话来冒犯这个董事会呢，也不会冒犯这个工作人员啊。这么，那么看上去 现在看上去好像是问题是什么呢？或者就是说过去这么多年以后慢慢发展出来的不同或者意义的地方呢？就是看上去因为就是在这个我们觉得有一个这样的结论，就是在由董事会或者是 ICON 的工作人员做出来的问题呢，其中一个就是，所以呢就是说的对于新的UTLD 的时候呢，在这个有这个手册，还有就是这个域名结算中心里面，它从来没有一个正式的政策。那么没有人就是说在看上去它上去就是有一个逐渐越来越大的不同。那么可以看到在这个我们不知道是这个是在。到底是理事会的决定呢，还是这个工作人员的决定？但我们现在可能觉得他们是共同的做出的决定。那么我们在最后提发出了我们的意见，但是很，那么我这些建议是不是被他们建议被采纳了？因为呢，在这个最后的提出评论的这个日期到期之前，好像他们的决定变得更严肃。所以在他很多是他们对于我们的提出的建议的回复呢，那么有的时候是很不一定是友善的，而且呢他有的时候对我们提出的这个反馈，尤其是对于新的政策反而就不要提的，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回应。那么就像就是英文他们现在是我们讲到的这个计划呢，好像只有我们计划实施的份，而没有制定计划既定的份。所以我们目前是讲到这个计划的问题呢，他们是好像因为他把他计划就不是已经到了计划制定的问题，只是那边有了计划和政策以后让这边来实行。那么对于我们对这个ICANN 来讲，它应该是一个多利益体模型，但是我们现在我们不认为这种模型在我们这边是适用的，因为对于我们的担心来讲，它是我们非常担心的，就是比如说在隐私权和不同的这个言论记录这个呢，爱康已经做了他们的结论，做出了决定。那么就是说在政策方面，好像我们没有什么可谈的地方了。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啊，阿瑞，我感谢。你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反应或者是意见有什么意思？这是公开的讨论，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谈。Ray， 首先，阿瑞，我是要同意你的意见，在这有些至少在有些地方我是同意。那么这事情发生的以前的呢，像可能是。因为我们觉得有些事情发生的那个时候是应该是政策的这个流程，那么有的而且被发展成这个一个政策，但是我会这那个时候我可能会同意你的说法。那么而且我在某种程度上我也这么说了，但是不是经常和定期的，所以在这个有关的这个对于政策的实施呢，因为这个政策已经制定了。这个政策的实施呢，它不能够在一个真空里面实施，它必须有一个也就是说在这个政策的实行的这个在它哪个什么地方实行，是在这个社区里面实行。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社区里面总有一方面要执行责任执行政策。那么一个更好的办法来把这个实行的这个实行办法呢是什么呢？它只不过是履行手续，进行有关的措施的一步一步的进行。那么在我们这些的步骤和措施我们已经制定出来了，然后通过和对方的对话来使得这个对话的过程让它更透明，然后它使得这些流程是让大家都可以了解的。所以还会有这个一些责任是什么？就是这些人他们我们的社区应该对这些政策得出这个他们得说出他们的反馈。那么政策制定了之后应该是不是应该对他们的初始政策发出这个反馈呢？因为在我因为以前在这个星期我已经说了好几次，就是 在整个的这个社区是必须要准备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啊，如果那么就是要把这个政策制定了才能做下来，那么你就所以你如果是必须要政策才能做成一件事的话，那么这个事情恐怕要做起来就是有一定的难度，而且呢你恐怕就得停下来，因为在这个政策制定过程中啊，你就可以看到会有很多的障碍。那么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制定政策的人，你必须得这样做。那么在任何有关政策方面的讨论呢，你就应该决定，你就有应该容易接受这种妥协，因为你不妥协的话，人们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话，这个就更没有公开的交流和协商以及妥协。所以在最后我真是和刚才你讲的这些我从原则上大多数都同意，我不要进入某一个特定的情况去解释，但是我们有很多东西要学习，要总结教训，然后继续怎么样朝前走。谢谢。我只是要的发表一个议论，就是在艾瑞他刚才已经讲了个整个的这个过程，给了一个大致的挺不错的介绍，所以我现在要首先他刚才提到的这个论点我是基本上是同意的，尤其是就是所谓在这个多利益方的模式，对我来讲我觉得是我从原则上或者是啥在具体实行的过程之中，他可能有些东西没有真正实行推行下去，那么我可以看到一开始的最开始的所谓的这个多利益模体，我可以看一下的来显示一下这些问题是在什么样的水平上阶段上反映出来的。那么就是说包括在这个商标的结算中心这篇，你可以听到有些人会提到我们是因为他所谓的这个商标再加50，那么在这里边最他这些注册商标可以看到是在我记得是在2012年的12月份，他们有过一个这样子的决议，主要的决议的所做出了一个备忘录，这就是在12月3号，而且他说的非常清楚，我可能看错了备忘录了。现在我现在的问题是呢 GNSO 这里面他已经讲到了有关的这个建议，他说这边 GNSO 的政策是需要讨论，那么 ALEC 也同意了，就是说这些问题在 GNSO 那边作为政策应该讨论，所以我们最后做到的呢是我们最后做到的是一个一个这个对分析，就是从这个备忘录说从3月23号发出的备忘录是从 IN 来的，他就是说这个 GSAO 呢他们应该有那边的政策的这讨论，然后把这个我看上去的话我觉得他是讲是一个很有必要的步骤在实行之前，那么 ICON 讲的说这应该是 GNSO 里面的讨论的例题，那么他我们能不能就直接把政策执行下去而没有 GNSO 的这个讨论呢？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那么你至少我们应该承认现在有问题才可以。谢谢。这就是在这个一点上我就要感谢一下 Fadi， 他在这边 Fadi 就在房间他怎么因为 Fadi 在这个星期天都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是他现在不想回答。我可以来讲两件事，很快的讲。第一个是不光是我们这个非商业方面，但是也是 GNSS 我们的跟他们的同事也讨论这个问题。真的问题是真正是在什么事里面觉得害怕这个 PDP 呢？这个 因为他一年长的这个 PD 呢，他因为你这样子的话，就会把这种多利益模式的这个输各种不同的各种的输入的形式，让它变成更紧迫，他们来做出回馈。我现在只要提出来一方，我只要提出一方面的意见，就是我可以在这个题目我都可以发表一篇论文了，但是没有人提到计生，我只是想好奇，就是人们有没有啊读过这些文章，而且在这个。在这个政策的执行和实行方面有一些比较，我就想人们是不是读过。
对这个我来说几句，我的确读了这个论文，我想它是一个很好的论文，而且我还对这个论文呢还提出了一些评论。我想呢，当然它不是最好，但是呢，我们现在还已经开始讨论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了。通过这个论文，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我说过，那我们呢，其实呢是从一个开始点开始，那么比方说从零点开始来讨论这些政策相关的问题，然后呢到了这个还有执行层面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也讨论了这个政策制定方面的情况。那实际上呢，我们的确有时候呢有一些互相冲突的问题。因为我们有两个流程是在一起工作的，那这个论文里头呢提出了很多有意思的观点，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对于我来说有一点不清楚，有两点不清楚。首先就是法迪他说提出了一些观点，然后呢他也承担相应的一些责任。那这一个流程进行的时候，那么他法迪呢他们会看到我们有一种习惯，就是执行马上跳过去执行，因为不愿意花太多时间在流程上面。但是呢法迪进来之后呢，让我们更有效的去执行，去做这个流程。还有呢，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讨论还没有完全解决目前的问题，而且呢在这个清单上面我也不可能再加任何多的东西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很多还不是最终定下来的东西，我同意这一点。所以说我现在呢还没有准备好要说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或者是已经完成了。那我这是我的观点，我也是同意的，这就是我要发表的这个观点。还有 Mike 要发言， Bruce 要发言，然后他们发完之后我们就进入下一个论题。那么我们看到能不能靠近麦克风一点，不好意思。那么 Ricky 呢刚刚说到有一些错误发生，那有时候我们需要知道在我们的员工当中并没有什么愚蠢的人。那我们看到呢在其他的流程当中也有发生一些事情，但并不等于是说我们要一开始从一个流程一开始来应对这个不同的东西。实际上我们可以采取一个已有的流程来应对我们遇到的这些问题，不一定非得要重新建立一个流程，然后呢把现有的这个新的情况再进行一些调整，然后融入到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流程当中。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员工会去吸纳一些反馈的意见，然后呢再把这些意见进行一个整理，进行一个推断，然后把它融入到我们现有的流程当中。那么我们需要很长的时间，他们可能一般来说要花比方说几个月的时间来推动这个流程。那么从下到上这样一个模式来吸纳这样的一些反馈的意见，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使得每一天的工作都比前一天更加的顺畅，而不是让人们感到很沮丧。谢谢 Robin。 我觉得刚刚你的一个主要的信息来源来自这个今天的这个社区的这个主要信息也是董事会所关心的，而且董事会也认识到你们提出的这个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明天我们就会就这个政策执行的问题有专门的会议。那这里一个关键的信息提出的是很好的，那我们会在这个周的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会议上面再进一步的讨论，比方说政策的执行方面，关于 GNSA。那当我们执行政策的时候，在不同的时间点会有一些重大的改变，那么我们就需要在这个时候回到这个 GNSO 去来得到他们的一些反馈意见或者是建议。那么这样的一个端对端的方式，我们最好的一个方要注意的是我们需要制定相应的时间表，因为我们现在开始新的这个 GTLD 的项目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一些变化，然后呢要重新带回到 GNSO 去讨论，但是呢有可能会带来这个实施的方面的延迟，比方说延迟6个月。那当然了，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从高层做出决策到执行的时候，我们需要参考磋商各方的这个意见，但是呢我们也要确保这个及时性，这样的话整个项目才能够很好的执行。那么希望呢明天的会议上面能够就这个方面的问题有更详细的一个讨论。那么就是我们今天在开了一天的会，那么呢我们也认识到你们提出来的问题很清楚这个问题。谢谢 Bruce。 我想要请 Wendy 来说一下，来带率领我们开始第二个议题的讨论。那么除了这个新的 GTLD 的目录服务，还有就是隐私方面的问题，我们欢迎董事会做出了承诺，我们认为这个收集和提供域名信息注册信息的从一开始就把这个隐私保护纳进来。那么我们的担心是那这个群体似乎只有一个隐私方面的专家，当然呢我们很欢迎他的提出的意见，像 Stephanie Perrin。 那么如果说只有一个这样的隐私保护专家的话，那会成为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希望问那个董事会能否有更多的这个其他方面的这个隐私保护方面的输入来源。谢谢。关于你提出的这个担忧，这个小组的输出呢不会是一个政策，也不会是一个流程，也不会是一个指南手册文件，它应该是一件事，那就是要信息将输入到 GNSO， 让他们进行这个政策方面的讨论。那么由 CEO 组成的这一个小组呢，收集数据和事实，这样的话来搭建一个这个问题的框架。那么昨天我们的会议当中也讨论了，这样的话，像隐私专家或者其他的专家能够提出他们的一些意见建议。融入这个流程，当然了昨天的时候也有很多的代表参加，包括你的团队，当然了我们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尽量多的一些输入的信息。那么像今天早些时候指出的一样，这不是一个代表性的小组，就是这是本来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式，而不是代表制，所以说每一个多利益相关方都可以做出贡献提出意见。那么我本人呢也是花很多时间比方说在昨天我也在利用了这个机会，利用很多机会来发表我们的意见，我也鼓励其他人这样做。像发起成立了这一个小组的时候，其实就是要鼓励大家尽量多的发表大家的意见来交流。那 你们要抓住这个机会，要不断地提出你们的意见，提出你们的评论。昨天我听到了很多很棒的评论，我希望大家继续这样做。谢谢 Rain。 还没有其他的人要发表意见？我这里也补充几句。那么这一个专家小组的组成呢，目标是为了确保我们能够得到一些主要的需要的就是专家级的意见的来源，而所以它不是一种代表制组成的一个小组。因为呢，他们要做的并不是做什么决定，也不是做什么政策，他所做的呢，只是帮助我们其他小组或者是其他机构的一些政策决定的流程，帮助他们搭建一些决定的框架的想法。那像这个滥用或者是效率或者是运营成本或者是隐私问题，这些很多都是对于注册商注册局相关的问题，以及还有这个底层的技术的问题，以及注册商运作方式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在我们选择的这个专家小组当中得到了充分的考虑。那么基本上呢，是对应于我们现在有的这个社区 ICAN 的社区组织是有一个对应关系的，这个小组的成员是这样的。谢谢。那么我看大家没有排队发言的了，我们现在进入下一个议题，就是关于申请人注册人的权利，大家可以排队。那么在这个会议上面听到很多关于这个合同的讨论谈判，比方说 RIA 啊，还有就是注册商和注册局的这些协议，那这个注册商的服务委托协议谈判相对来说已经差不多结束了，但这些协议是一种基础，就是任何注册人的权利的一些基础，或者说是使用我们的体系的这个用户的权利呢，并没有被代表或者被反映在这些前述的谈判过程当中。那么最近呢，我们发布了一个 RAA 的这个草案，里边呢也宣布了一部分的注册人的权利，但是里边只是非常微弱的表示了注册人的权利，因为它只是说你的注册商是什么，以及相关的一些非常少量的关于注册人的权利的一个声明。我们认为应该在这种里头呢，应该有更加强化一点这个注册人的权利的声明，比方说非歧视待遇等等方面，因为其实这些权利都已经在其他的政策里边有存在了。还有呢，比方说及时的转过户啊，或者是这个更新啊，或者是审查方面的权利啊，保护啊。还有就是沟通内容方面的这个审查呀等等，这些注册的权利都应该纳入进来。我们需要更加强有力的宣布或者声明这个在当前的各种法律下面受到保护的注册人的权利。我们应该在 ICAN 的流程当中要体现这种对注册人权利的保护，因为呢 ，ICAN 是一个这个域名系统方面的一个很好的平台，沟通的平台。我们当然通过这样的做法，能够减少这个滥用的情况。所以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GNSO 的理事会应该审议这个问题，审议这些协议，因为他们有很重要的政策方面的作用，在他们这些协议成为最终的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之前，我们要需要重新审议一下。 有没有关于这个方面的更多的评论？好的 Cathy， 我是 Cathy Clemon。 那么 Wendy 呢，可能还有就是这个非商业集团非商业主方面关于这个注册人权利呢会有更多的一些意见。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拥有很多的域名，这些想法呢会有很多。那么最近呢，我昨天晚上知道呢，就是说有一个注册局的团体，他们共同在协商这个协议。他们在协商的时候好像跟 RA 不太一样，它叫 Base Registry Agreement， 就是这个基准注册局协议。那它是由社区来进行谈判的。那么它这样一个谈判呢，要求这一个谈判的团队非常的具有多样。
同时呢，我也建议你，就是你要鼓励他们尽量多元化，因为呢这是跟这个注册商息息相关的，他的权利息息相关的。同时呢，他们应该有他们的代表来代表他们。谢谢 Cathy。 Wolfgang， 我想要再补充一点，在 GAC 跟我们这个理事会，就是 GNSO 的理事会开共同会议的时候，理事会 GNSO 的理事会的主席呢说 GAC也跟 GAC 说，这个政府有一定的这个责任需要帮助他的公民，他们也有一些特定的这个责任。那我们这边等于是跟他们共享一些责任。因为我们的这个注册商他也是这个公民，所以我们必须跟这个政府，然后政府也必须跟我们理事会一起合作。讲到这个公民的话，这个政府的这个责任呢，不仅是给他们权利，同时呢，他也要去保护他公民的这个权利，这是政府的一个责任，他必须保护他公民的责任。如果你把这个模型应用到这个注册商以及注册局还有注册人之间的关系的话，我想这个注册人以及注册局他们必须去保护这个注册个别注册人的这个权益。我想这个在过去呢并不是讲得很清楚，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现在要讲清楚一点，到底注册人的这个权利何在。所以我希望你们有这些这个打算，有这些计划，要就是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我想我把这个跟第一个问题呢稍微连接一下，因为那时候老实说这个文件出来的时候我们感到有点困惑，也就是说这个文件来自何方。讲到这个公民的这个责任，在这个我们三月这个十三号的二月十三号2013年三月十三号的这个文件里面写示了，就是说他们写出来之前呢完全没有先经过这个商讨，那他们就直接写出来了。他们就是可以，如果就是这个注册人呢他自己就是有遇到争论的时候，他们自己想办法去解决。因为我觉得他在这个程序方面呢有了一个这个断层的这个情况，同时他如何确保所有的这个注册人有同样的这个权益呢？我觉得这个是个问题，这个文件到底是从哪来的？他们在准备这份文件的时候到底在考虑些什么？他们为什么没有跟代表这个个人，就是注册人个人权益的这些人先做个协商呢？谢谢 Milton。 有没有任何人有任何反应，就是也许董事会的成员也许可以回答他这个问题的。 有没有人知道这份文件到底来自何方呢？我是 Samantha Eisner， 我是这个局的这个职员。这份文件呢，事实上是这个注册商做出来的，那是我们谈判的这个结果。这份文件就像就是注册商做出来的，也是来自他们那边。同时呢，有一点很重要的，你必须要知道的，这份文件里面它上面有明文，就是确定了他们的这个责任以及义务。那我知道我们现在没有一个这个政策，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法律标准，或者是任何人权的这个宣言是跟这个协议里面的这个义务直接相关的。我想这点我们必须要再讲清楚一点，因为看起来好像它是一系列这个注册商他们在注册这个域名的时候一系列的这个权利，但是你现在说呢，它这个事实上是来自这个合约里面的，所以这中间的这个区别我们要划分清楚。那我接着你继续说，我在听 Fardy 在开幕仪式的时候他说了一些东西，我去找他所说的这个代表注册商的这个人权宣言的那块那份文件是什么呢？结果呢，我只到找我找到一份，它上面就有一系列的这个规定跟条件。但是我觉得我们真的很需要一份像人权宣言这样子一份文件。如果没有的话，我建议我们做出一份。我想给你一个它的这个背景吧。它上面不是只是这个注册商的这个它的权利跟这个义务的一个总结。事实上呢，这个在 ICANN 的网站上已经存在很久了。事实上呢，它这个是一份法律文件，它上面清楚的就是列举了这个注册商的这个义务及权利。我想 RA 它就试着要把它简化一点，那想说这样子呢，这个注册商呢在帮助注册人的时候可以清楚的知道他可以做什么事情。但是大家知道这个主要是针对当初所做出来的协议而做出来的。如果你看看这个 GAC 在早期做了哪些事情，那时候他们针对新的 GTLD 的时候他们做出一系列的这个原则。那不管是这个注册商的这个权利或是人权，他们呢都必须跟这个一般会员的这个社群呢一起合作，来考虑这些个别注册人的这个权益。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呢要在这个政策制定过程当中就去考虑这几点。谢谢。我看到金门举手了，那我们再讲下一个话题，也就是这个人权以及 ICANN 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制定。所以我们现在请这位女士周围跟我们开始做这方面讨论。我想到目前为止呢，大家一直讨论这个话题已经讨论好一阵子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用这个战略的这个角度来看一下人权的这个这个情况。我觉得这个独立的这个观点呢是来自一些公共的这个论点。我觉得一些新的 GTLD 的这个申请人，我们受到我们从大家的这个这个观点及论点的这资料上看起来呢，我们感到非常的这个振奋。我们必须做出一套这个机制来解决 GTOD 跟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从我们获得的大家的这个观点及论点上面可以看得到，就是大家举出了一些这个反对的意见，同时呢他们想试着用一些这个法律的这个为基础的这个途径呢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我想这个对我们整个人权上面的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很大的贡献。那当然就是当 人们提出了 ICANN 这个人权的这问题的时候，那 ICANN 也感到有点恐惧，所以我们就是那时候的这个公共意见呢的那段时期，我们就是接受了许多的各式各样的这个看法，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同时呢，我们也不断的从这个社群那边获得他们的这个意见，所以我想知道这个董事会到目前为止是不是有机会去看这件事情。那但最后我希望这个，我现在不是要求董事会针对某一个这个申请做发表，那我还想就是开放让大家发问。谢谢 Joy。我们有没有人对他刚才所说的有任何的这个看法或反应呢 ？Erica， 我觉得他可能太广泛了吧。我觉得我们现在还算是在这个初期，所以你要去了解我们这个公共利益，还有跟这个人权呢之间的这个关系，甚至包括这个数据的隐私权这部分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都可以算是还是早期初期吧。你知道当这个科技在不断的发展，你回首去看，你看各个不同的部分，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每一个这个情况都不一样。那就是为什么我会去看看我这些人的这个反对，还有一些这个独立团体所做出来的这个评估，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到最后看这个程序会变成什么样子。那当然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很多的这个可以做成各式各样的这个形式，但是我本身对这个公共利益这块特别有兴趣。当然这个问题呢，当然就是包含了针对这个公共利益来做个公益呢做个这个定义，那当然要获得这方面的这个定义的话呢是很困难的，就像你要针对人权做个定义是很困难的。那一方面你在这国际的法律上面它有它的这个定义，那但是你讲到这个人这个隐私权这块，在这个互联网上面呢，你就算去考虑这个国际上面的这个法律的话呢，它也不太一样，所以那就是我说你要针对这一点做个定义的话是不容易的。今天我们当然可以回来用不同的这个方式来处理。那我们现在看这个上面的第三点跟第四点，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当我们在制定它的定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非常小心，同时呢要仔细的去做评估。我们必须一起共同的为它做定义。那更重要的是你们个人。当然就是要越具体然后越法律越好，就有法律效率越好。我知道我自己讲的也不是非常清楚，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当然一定是我们必须要讨论的一个话题。
莫莉的萨卡，我是从 ICANN 的这个学者。我们现在我觉得在这个人权问题是我在想一下，是想到这个，也就是说我是一个域名的主人，我发现 ICANN 它是在做了 IP 和这个域名，以及在是技术性的方面，但是也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过滤的情况下呢，就是啊域名的这个定义，因为它很多时候在这方面它没有透明度，缺少透明度，尤其是多利益群体的里面，你可以很多的大部分的所谓的利益群体的是这个是用户，这些用户那么可以讲他们应该了解到他们在进入这个啊这个网站它是被过滤了，而且是有一特殊的原因。那么我来看一下，应该给他们一个透明，应该让我们的用户知道，但他因为他这样做是因为有这个法律的原因，他们就完全没有在黑暗之中，而且没有任何不会有任何模糊的情况，他们都应该了解。啊，非常感谢 Steve。这是一个非常 困难的一个地区，因为你刚才讲的大多数就是讲的是网站的，着重于网站，因为这些名字在那去在那边用的是非常常见的名字，比方这个一个网站的地址，那么有很非常这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说这个域名和这个是和对一个特定的这个域名的使用，它作为是因为这样的话，它是对这个网站的一个支持，因为它所谓它的电邮地址呢，因为它是说，比方说有客服中心或者这一类的事情，那么这是很的，它实际上是所谓的在这里的一个协定方面的要求是在这里的，所以。那么把它这些特些过滤的话，它实际上在这边使用呢，是就是企图要为这个为这个网站就是做出一个在法令上的一个规定，就是在美国它是立法进行规定，所以这是一个从这个方面来讲，从这个立场就是很困难的来由我们这边提出意见。谢谢 Steve， 有没有在你在这个方面有没有其他的建议和说法？还有问题？这么是我是一个追踪的问题，就是 Erica， 你刚才讲我们当然，因为我觉得对这种的会这样讲，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那么我就想鼓励我们的理事会。能够，就是说，基本上呢，就是如果你觉得在这个公众利益是按照这个 ICON 的章程里面所讲的，它是非常这个着重于社区他们内部的兴趣和社区建设中他们的利益是什么？因为这个非常，因为我们见识一般来讲，我们是对这个是。这个人权问题我们是使用的赞赏和激励鼓励的态度，那么但是只是说因为我想 ICANN 他在参加的做这个会员前呢，参加一个全球性的一个活动是对人权方面，那么我想法里会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也发言呢？还有其他的问题要回，有其他人想回应吗？那么 Fardy， 我现在是问题是给你提的问题，如果你想回答可以，但是我要问一个非常让人尴尬的问题，这是这个全球性的这个提议是什么呢？它这个提议是就是说全球性的一个倡议，实际上在全球他们有做一个倡议，做一个就要对于这个因为但是这是一个私人提出来的这个建议，因为他对于这个做这个公众代表公众利益的这些集团和这些机构做的，也就包括像 ICON 这样的，我们现在就是至少是鼓励我们的董事会在这方面来讨论我们 ICON 是不是能够参加这个倡议。那么我就想我今天上，因为上次在多伦多开会我没在，所以我如果说的不对请大家纠正，随时可以纠正我。汤马斯，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有没有这个关于这个有没有的书面的一个建议呢？如果是有的话，谁要应该做追踪后续的工作来看他要不要做呢 ？Rafin， 那么的这方面有在多伦多有这方面的讨论，我想。就是当时秘书处当时在那边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后来没有更新。我不知道它是一个书面的一个建议，但是我就是大在那边口头上来讲，所以的你没有后来进一步的这个更新。Mike， 如果因为 RC 呢，好像是有。大概有700个，当时这个有700个这样子的行动计划，当时他写下来的， 是啊 Mike、那我们来做吧，我们把它写下来了，这就很好。还有其他的意见吗？现在我已经把我们的这个议题上所说的四个议题都已经这个问题都已经讨论过了，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大家有人要提出问题呢？凯菲，你有没有问题要提出来呢？我已经提出来了，我是这样强调了这个就是注册机构的问题，我刚才已经早些时候提出来了。还有其他的意见吗？很好。那么非常感谢你们的时间在这边来过来倾听我们，感谢。
Seltzer here and Kathy Climbing here, because these guys are the ones who really know this who is privacy issue. And so I think that talking to them would probably be Wendy first.
Hi.
Thank you, I appreciate that.
Thank you for your comment yesterday, anyway.
Thank you.
The things were not perfect, we are just going to do our best. Regarding your comment on the reputation of privacy, I think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against Stephanie.
Yeah.
I think she's very well respected.
Oh, thanks.
And the thing is not to say privacy is 30% important, so we get three people and then have 15 people, including three and Chris, so basically 13, and me, so that's 12. So, I mean, and this is not viewed as a representative way of doing things.
I think that's the issue, work on this one.
And in the view of the general interest of everything to find a solution. Because up to now, what has happened is people came with the application in the general interest.
Right.
So, and
I appreciate that it's not a representative body, and I was, you know, merely suggesting that in the cases where Stephanie doesn't know everything there is to say about privacy, we might explore other avenues to get privacy input.
I invite everyone to comment. So we have an open event. This will be examined for sure. Have no other agenda to be used. Okay?
Yes,
that's all what I'm trying to do.
Wonderful. And so I look forward to sending.
And Stephanie, I give her probably 50% of the data. So she gets much, much more than if there were already six people into the group.
Yes, I appreciate that because.
You can blame me on many things, but not on this one.
Good.
And I would like to seek your insight on how do you think you should end up with. Because, you know, we have this EWG, which is just to pre-digest, pre-choose the issues, format that in a way it can be transferred in a useful manner to GMSO. The last thing we want to do is we work very hard and we take it here and then people take it. That's it. Finish. Don't do it. So how can we be useful or more useful in the formatting, the approach, whatever?
Well, I think that we